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迦南，第21集。小册子的最后一页夹着几封信，同样是漂亮的花体英文，充满浪漫的欧式艺术气息。内容是寄信人向一个叫欧文的人询问有没有能杀人不留痕迹的办法，毒药或诅咒。信件的落款时间是1939年1月17日。欧文有回信，内容是诅咒已随信封上，千万小心使用，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尽快离开被诅咒的土地。这两封信显然是被谁故意收集后放在一起的。除了这两封有关键内容的信之外，还有一封中文书写的信件，毛笔字非常漂亮，但不知道和之前的涂鸦是不是出自同一个人。这封中文信件写道，静海死了，而我没有，希望这一切都能结束，这里已不适宜居住。文娟见信，竟携素兰速速离去，家仆赐财遣散，勿再等我。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1940年5月。这些信件被捆绑在一起，藏在了油画背后。李土之蓦然感觉到一阵刻骨的寒意，这古宅的气息仿佛在告诉所有闯入者，并没有人离开。那究竟是他们来不及离开，还是他们并没有看见这封信，不知道要离开？是谁把这些东西藏在这里？这无疑是一份罪案的证据，却被藏了起来。是谁收集的？谁藏匿的？他隐隐有一种感觉，收集罪证的人很可能就是藏匿罪证的人。这个人并不想涂鸦者的罪行暴露，而静海这个名字如此熟悉，林芝会的创始人就叫林静海，这捆罪证无疑和林静仓、林静海这对兄弟有关。而信里提起的那个随信附上的诅咒，就是这整片区域进入者死的原因。当年的收信人使用了它，然后静海死了，这里变成了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这世上真的有诅咒吗？当然没有。那欧文寄来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在这么多年以后依然笼罩着这里，杀人夺命，甚至啃食血肉？正在他浑然忘记自己透支的身体状况，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思考那会是什么，并几乎就要得出答案的时候，小腿上微微一痛。李土之木然的惊醒，惊恐地看见爬上他支离破碎的裤子，悄悄在他小腿上咬了一口的东西，那是一只蚂蚁。李土之瞬间明白了，那是蚂蚁，那就是蚂蚁，黑红的蚂蚁，这是火红蚁。不不不，这种蚂蚁还不够红，个头比红火蚁大，它还会吐丝。那具死后被细丝和粉末粘成一团的尸体在李土之的脑海里疯狂地转动，它是个变种。它腿上的微痛突然间放大了无数倍，剧痛化为闪电一下子穿过了李土之的脊椎，他砰的一声仰天摔倒，全身脱力并开始抽搐，瞳孔开始收缩又放大，全身震颤，但他的意志还是清醒的。他不只是啃肉，他还有毒。他总算明白那两具遗骸为什么都会呈现那么扭曲古怪的形状。这种蚂蚁有毒，中毒后人就会像他现在这样神志清醒，全身抽搐，无法控制自己的四肢。这些蚂蚁将猎物麻痹毒倒之后，大部队一拥而上，就算是一头大象也绝无生路。这就是那个诅咒，可以随信附上的诅咒。那个欧文不知道从哪里用信封寄来了这种变种蚂蚁，害死了林静海，或者是害死了林家全家。李土之躺在地上，全身不受控制的痉挛抽搐，他瞪着天花板，那么远似乎遥不可及。他能感觉到不止一只蚂蚁爬上了他的小腿，也许是更多。他即将成为一具不能分辨形状的尸体，和二楼上吊的那具 一模一样。哦，他明白了，那个女人为什么用丝袜把自己吊在灯具上，她是为了躲避蚂蚁，但终究没能躲过。风吹着古宅外的树林沙沙作响，四下安静的出奇，蚂蚁爬行的时候并没有声音，即使是蚁群。秋天虎和韩晶、赵依依、秋鼎相思一起进入了禁区。林婉虽然一再声称愿意寻找李土之，但她毕竟是女性，秋天虎最终没有同意让她去冒险。林芝会所后山的树林非常茂密，有些地方围着铁丝网，军事重地请勿进入的牌子清晰可见，有些地方围网已经损坏，李土之就是从损坏的网口逃进林子里的。一行人很快找到了李土之在树林里的痕迹，他一开始在树林里到处乱窜，然后就沿着溪流进入了密林最深处。这些都是樟树，秋鼎相思认的这些树，这都是人工种植的，树龄可能都有几十年了，这么多樟树，你闻闻这味道香得很。秋天虎哼了一声，他对樟树不感兴趣，他为什么钻到林子里去？他无法理解李土之为什么不是往外跑，却是往里跑。林之慧动用了六个组在追他，每一条能出去的路都被封死了。韩晶淡淡地说，有狗的脚印，可是他们追踪到樟树林的边缘就没再进去。一队长肯定知道了一些林之慧不可告人的隐秘，秋鼎相思兴奋地说，我调查过，有个女记者几个月前在这附近调查林之慧的历史，后来失踪了，可能和一队长有相同的遭遇。林之慧的人知道里面有什么？赵依依说，他们不敢进入树林。不完全是，韩晶淡淡地说，也许他们不是不敢，而是没必要。秋鼎相思脸色一变，他们的目的是把人逼入树林？秋天虎脸色非常沉重，如果林之慧早就知道林子里有什么，也许这一片神秘的禁区树林就是他们常年用来杀人灭口的工具，不知道有多少触及了林之慧利益的人被驱入这片神秘的密林，继而消失无踪。谁也不会知道，谁也没有动手，某些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犹如泡沫。四人小心翼翼地进入密林深处，很快见到了那些开着粉色花朵的树木，越过花树，林静仓的古宅赫然在眼前，被李土之打开的大门依然开着。赵依依首先进了门，然后咦了一声，那是什么？四人一起往院子里望去，他们看见的正是那些坟墓一般的土堆。韩晶看着那堆土堆，那是坟墓吗？秋天虎想起秦秘书提及的在这里死了不少士兵，难道他们就被葬在这里？却听到韩晶吐字如雨般的冰冷，蚁巢，蚁巢！众人不敢置信地凑近，在庭院里枯死的老树下，占据了花园大部分面积的土堆正是蚁巢，十几个一米多高的蚁巢此起彼伏，宛如墓葬群。而在这些大型蚁巢的出入口，一些身长在一厘米以上的半黑半红的蚂蚁正忙碌地爬进爬出。大型蚂蚁，这么大的蚁群！四人面面相觑，都看见对方脸色惨白，面如死灰，但蚁群别有目标，他们并不理会四人，浩浩荡荡排列成几条长长的蚁线往房屋中爬去。秋天虎脸色大变，李土之！所有人毫不犹豫地向房屋狂奔而去，对蚁群的恐惧一时都忘了。闯进大厅，大厅中一层蠕动着的黑影，密密麻麻都是蚂蚁。赵依依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密集恐惧症，居然看见那片巨大黑影的一瞬就吐了出来。韩晶眉头紧皱，大步往蚁群正中冲去，那里有个巨大的蚂蚁团。他一脚向那团巨大的蚂蚁团踹去，砰的一声，那团东西着地翻滚了几圈， 巨大的蚁群倒塌下来，暴露出里面的东西。那是一堆密密麻麻、晶莹剔透的卵，中间夹着极细极细的丝。秋天虎这才看清，这些铺天盖地的蚂蚁其实并没有在咬人，它们每只嘴里都衔着一枚卵，成群结队地把这些珍贵的卵放在那团东西上，并吐出细丝将卵固定住。一看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连秋定相思也要吐了。这些蚂蚁是把最好的食物让给后代，一找到丰富的食物，它们就在上面快速建立起了一个巢穴来，等到幼虫孵化后去食。韩晶蹲下身子，将手伸入蚁卵，扒开那些黏腻恶心的东西，脸色青紫，仿佛死人一样的李楚之露了出来。韩晶匆匆按着他的颈动脉，还有极其微弱的跳动，
还活着，快叫救援。
李楚之可能已经被这些蚂蚁淹没了好几个小时或者更久，鼻子和嘴唇上都是蚁卵。韩晶脸色也很难看，他有轻微的洁癖，对这些恶心的东西感觉更不好，但一咬牙，他伸手挖掉李土之鼻腔里的蚁卵，这些东西严重阻碍李土之的呼吸。刚吐完的赵依依看到韩晶的动作，差点又吐了。秋天虎疯狂地打电话，联系了好几家医院，又打电话给生物学专家，想要立刻搞清楚这些蚂蚁究竟是什么东西。秋定相思抓起地上一卷不知道什么东西，疯狂地打蚂蚁，筑巢的蚂蚁被打散了，开始往四人身上爬。看见李土之那恶心至极的样子，秋顶相思说什么也不愿意让蚂蚁接近自己。就在韩晶刚刚把李土之从蚁卵、粘液和蚁丝里清理出来的时候，突然感觉双手和脚踝一阵剧痛，那剧痛横扫全身，他全身震颤，差点扑倒在李土之身上，脱口而出，
蚂蚁有毒。
秋定相思一声尖叫，赵依依整张脸煞白。秋天虎厉声问，
你说什么？
韩晶跪倒在地，双手勉强支撑着身体，
蚂蚁有毒，快走。
他的手在剧烈颤抖，如果李土之已经四天没有进食，当然不可能抵挡这种剧痛，这就是林之悔心知肚明的秘密。这片树林中有剧毒蚁群，能轻易杀死进入这里的不会飞的任何一种生物。秋顶相思立刻往外跑去，跑出去七八步突然停住，又跑了回来，抓住了秋天虎。秋天虎的神情凄厉，军队曾经有一个幸存者，他们一定知道内情，可是秦秘书却不说。为什么？这种蚂蚁的存在难道是至高的机密？
秋菊，我们必须出去找救援。
秋顶相思说，
韩晶说的对，快走，留下没有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多延迟一刻也就是多一分中毒的风险，这对已经中毒的韩晶和李土之来说没有任何帮助。
快走，
韩晶说，他们并不吃人，只是筑巢，我想一两天之内我们还有生机。
他控制不住身体，但神智还是很清楚。秋天虎咬了咬牙，如果能撤出密林，他会马上要求和军长通话。
我们走，你们撑住。
正当还没有被咬的三人退出的时候，扶着桌子呕吐了好一阵的赵依依突然发现桌子上并排放着两部手机，这显然不是李土之的东西。赵依依愣了一下，秋天虎目光一惊，
带走。
三人带着两部来历不明的手机快速撤出了林景仓的古宅。韩晶努力支撑着自己不倒下去，身上又遭遇了几处蚁咬，但可能是疼痛一开始就放到了最大，他现在并没有感觉有多疼。他以前也并不知道自己居然如此不怕疼，因为他撑在地上一动不动，蚁群咬了他几次之后开始往他的身上搬运蚁卵，似乎以为他也已经被制服。啪嗒一声，有个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撞到了地上残破的油画。韩晶眼睁睁看到脸色青紫像死人一样的李土之露出一个狞笑， 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坐了起来，含糊的说了句什么，紧接着呸的一声，吐出一大口夹杂着蚁卵和蚂蚁的唾沫，剧烈的咳嗽起来。韩晶的脸色更难看了，李土之咳了好一会儿，他身上的蚂蚁四散离开，韩晶才听到他恶狠狠地说，
想要吃老子不看谁吃谁。
韩晶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恶心的差点忘了身上的剧痛。李土之是被蚂蚁毒倒了，这种蚂蚁有毒，但毒液并不致命，他们忙于搬运自己的蚁卵藏匿到粮食身上。而李土之之所以失去抵抗力，最大的原因是他太虚弱，他没有食物。而蚂蚁尤其是蚁卵却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蚂蚁把卵搬运到他的嘴里，而他吃了那些卵，可能还吃了不少。至于本该令他痉挛抽搐的剧毒为什么没能持续起作用，只能说也许是李土之死里逃生，激增的肾上腺素令他一时摆脱了剧痛，所以他爬了起来。
快走到樟树林，
韩晶说。李土之四肢发抖地向韩晶爬了过来，拉住他的手臂，
要走一起走。
韩晶咬牙不动。李土之嘲笑道，
但小鬼。
他用力拉扯韩晶的手臂，那震荡的剧痛让韩晶起了一层又一层的冷汗。李土之笑得很大声，
你对你自己说什么没老子我不能承受的，你就能爬起来，来跟我唱。
他突然大吼起来，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韩晶剧烈颤抖，李土之继续吼叫那首歌，用力拉扯韩晶，鬼哭狼嚎般的凄厉的歌声在寂静的古宅中回荡。韩晶对自己说，
我要活下去。
有时候要活下去需要比死更有仗剑披甲一意孤行的勇气。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其实远不足够。终于在李土之歇斯底里的吼叫中，韩晶动了起来，他们全身都是蚂蚁，四肢着地爬出了古宅，爬出了院子，樟树的气味随风而来。他们身上的蚂蚁突然纷纷转向，从两人身上掉落，爬向古宅院子里的巢穴。这些蚂蚁畏惧樟树的气味，所以这片樟树林是为了困住蚂蚁而存在的。韩晶深吸了一口樟树香气，回头看李土之，刚要说话，却发现他已经趴在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度昏迷了过去。疼痛在四肢百骸持续扩散，韩晶倒在地上，突然觉得无比放松。原来他的大脑也可以不思考，只需欢欣鼓舞地想，我可以什么也不想。军部得知邱天虎带人进入02173号地并遭遇了蚁群，立刻对秦秘书进行了警告和降职处分，随后派出生化防治兵种进入了樟树林。他们遇见了在樟树林外等候救援的邱天虎三人，又在树林深处找到了李土之和韩晶，两人立刻被送往军区医院。而邱天虎终于得到了02173号地之所以绝密的解释。林静仓的祖上是清朝驻守天津的一名官员，清王朝覆灭后他的家族仍然居住在天津。1926年和1927年日本和英美等国联军从海上攻打天津，他目睹了那几场惨烈的海战，看见了外国驱逐舰和战列舰的强大，对我国军备的落后痛心疾首。此时林家经商已风生水起，家业雄厚，当离开天津举家搬到 F 省之后，林静仓的爷爷就把他最珍爱的一对孙子送往英国学习造船技术。然而林静仓和林静海两人都很早就从学校退学，林静海拿着家里寄来的钱改上了艺术学校学习画画，其余时间在英国酗酒赌钱打牌。林静仓却不知道在做什么。在他们 应该毕业的那年，林家要求他们回国。对于习惯了外国的花天酒地的林静海来说，回国一事让他非常生气。但无论如何，他们回了国。林静海继续以赌钱消磨时间，而林静仓却开始参与家族生意。过了几年，他加入 F 省的抗日地下联络点，在自己家里也建立起了据点。